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的来到主的面前，一方面敬拜他，一方面领受他的话语。那这段日子我们都在思想关于大卫，那这位伟大的君王，在做君王之前，他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上帝怎么塑造他。那今天我们要看见他在逃难过程当中的一段的事情，那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10到15节。那今天的讲题是当信心不那么体面。那其实更直接的表达就是这个更直接的表达就是当信心的英雄变成狗熊的时候也就是说信心失落的时候。那我们都喜欢英雄的故事，不是吗？每一次我们在电影里面当看到那个主角在最关键的时刻力挽狂澜拯救世界，我们基本上都是热血沸腾的。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信心的英雄人物，我们经常读到，就比方说摩西怎么靠着上帝的能力来分开红海，以利亚怎样在加密山上独自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跟他们斗法，当然最后他是得胜者。还有但以理怎样被丢到狮子坑中却毫发无损的来度过。那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都让我们深深的看到他们的信心，也激励了我们。而在所有的英雄的故事当中，我想大卫用鸡犬甩石来击杀这个巨人哥利亚，绝对是家喻户晓的，也就是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那讲到一个少年人，他怎样子的凭着对上帝的信心，然后战胜整个以色列军队都闻风丧胆的敌人，那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高光的时刻。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心中涌起一股豪情这个得胜是何等的伟大。这是在撒母耳记上17章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再把圣经往后翻几章的时候，就来到撒母耳记上第21章，我们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大卫，一个让我们感到困惑甚至有时候为他有点尴尬的那个大卫。那我们来看大卫这一生中这最不堪的一幕会是怎么样子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发现上帝出人意外的恩典。那当我们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0节的时候，那里说那一天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基那里。注意这几个动词，起来躲避跟逃到，表示说很迅速的很自觉的大卫就做了一个选择，他要怎么逃避扫罗的追杀，他就选择逃到加特王雅基那里。加特是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圣经熟悉的话，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非利士人的五大城邦之一。非利士人 是以色列人的宿敌，那这五个城市都是非利士人的城市。我们听过亚斯兔、亚斯基伦、加沙、以格伦跟加特，那今天常常出现在报章上的加沙当年就是这个非利士人 的土地，那加特也是。所以大卫逃到哪里？逃到敌人的这个城市里面去。那更加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撒母耳记上17章第4节告诉我们，这是巨人哥利亚的家乡啊，他竟然逃到敌人的地方去了。11节说，雅基的臣仆对雅基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那从这句你就知道，原来大卫的声名已经远播，连敌国都知道他。那你要了解的，大卫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不一样。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今天通讯这么发达，手机的媒体直播，全世界各个角落都知道。当时没有这些设备，但是仍然能够靠着人传人，人传人，人传人，竟然也传到加特。在以色列国有个大卫，他多么的了不起，这首诗歌大家都在传颂。而当这些诗歌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唱起来的时候，大卫来到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大卫有没有想到呢？当然他没有想到。 大卫希望自己在加特能够躲藏一段的时间，但很快的就被人认出来了，他当然被逮捕了，人们就把他交给了亚基王。那这里有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退后的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交往，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认同这个世界，我们也想要尝试藏住自己的身份，特别希望自己不要被人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追随者，特别你在这个异教的世界或者世俗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时候你要隐藏自己的信徒身份，上帝似乎都会阻挡阻挠的。就比方说亚伯拉罕的欺骗，他仍然被识破，还有彼得也尝试隐藏自己门徒的身份，却失败了，他的言行也照样暴露了。那为什么这样？其实这是上帝何等的怜悯，就好像大卫这样，上帝为什么让他被人认出来呢？那因为上帝不应该让他自己的子民住在仇敌的中间，享受他们的友谊。所以你想不要做基督徒，隐藏做基督徒的身份，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是会被认出来的。原因是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逃避自己，我们不管到哪里去也没有办法隐藏自己，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身份。所以你去到哪里的时候，你仍然带着你的身份。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所讲的，在24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是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其实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这个人，我的言行举动，我的一切，他是跟着我的。就好像大卫这样，他来到加特，虽然是一个外邦人的世界，但是人家仍然认出他，你就是那个杀死哥利亚的大卫。所以大卫一听见人家认出他来的时候，圣经说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聚啊。这里描述了大卫的情绪，他甚惧怕。他有更好吗？他没有更好。他面对扫罗的击杀那是害怕，来到亚加特他以为他平安呢，他没有平安，反而更加的惧怕。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这位信心的英雄他完全被恐惧所占据。那怎么办？他已经被人发现了，要带到亚基王的面前，怎么办？所以13节就说，又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伞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面。这里提到改变举动啊，就是他不能够再像大卫这样那个信心的英雄的举分，他现在要变成什么？一个疯子。其实原文这个改变举动是改变他的想法，所以他得改变，我现在不能做大卫了，我做大卫我就死，我要做什么？做疯子。他就疯起来了，所以就变得非常的狼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狗熊就出现了。所以他真的是把自己弄得很糟糕很糟糕，假装疯癫，胡写乱画，像个小孩子这样子的在那里乱写乱画，而且唾沫流到胡子上，那么极度的丧失了尊严的表现。我想任何人看到这一幕，特别是大卫的亲人，我们知道这是何等伤心难过的一刻。这位曾经是以色列的君王，在军队面前意气风发的勇士，如今用了最屈辱最狼狈的方式求生。说实在的，他已经放下了所有的尊严体面和英雄的光环。圣经提醒我们什么呢？其实任何信徒都可能跌倒，甚至跌得又远又快。不久前大卫还是忠心耿耿地侍奉扫罗，但是如今他在哥利亚的家乡却像个流着口水的傻瓜。所以因此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地思想上帝的恩典跟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常常地谨慎，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跌倒。那他来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装疯作癫的话可以吗？能够逃过吗？好，14、15节我们读，亚基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我岂缺少疯子？ 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放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哇，这个时候雅基的反应什么？雅基说，你们怎么把这个疯子带来？第十五节说，我岂缺少疯子？这句话是很有趣的，每次我读到这里我都会笑起来。这个雅基王看什么最多？疯子最多。不要再带一个笑的来了，我们这里太多太多了。就想想看，你做老板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人家介绍一个人够了，不要再多一个疯子。我想任何一个团体都是这样，我们都不希望多一个疯子，我们希望多一个什么天才。带一个疯子来干嘛？所以雅基王就被他的表演呢骗过了。那说明什么？说明大卫他不但是牧童，他还会演戏呢。我想如果 这是一部戏的话，大概奥斯卡奖他是有希望的，把疯子演的什么演得如此的真实，以致雅基的反应是轻蔑跟厌恶。他看到了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是一个无用令人讨厌的疯子。所以大卫呢借着自我羞辱来换了他的生存。所以这段圣经从撒母耳记上21:10-15教导我们，当上帝的子民因为极度的恐惧而陷入绝境的时候，甚至用尽了人的不体面的方法来自救的时候，其实神依然垂听他们内心的呼求。上帝他的拯救不一定以超自然神迹的方式出现，但他的信实跟恩典能透过我们最羞辱的软弱来成就他的保护。那简单的说，也就是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和羞辱的尽头仍然彰显。所以按照讲道的话，我已经把道讲完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结束了。但是你能满足吗？你就说不行，得再降下去。当然我们可以再深入的去来思考这段的经文。从这段的经文我们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卫为什么会逃往加特呢？第二个问题，上帝又怎么帮助大卫从低谷中回转呢？那先想想大卫为什么会逃亡到加特。我们说过了，加特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加特是上帝的这个外邦的这个外邦的地方。大卫的选择跟决定开始令人感到费解，但是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是踩到红线了。这就好像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找工作很难，最后你就选择了到赌场当荷官，这肯定是错误的选择。就好像你到夜店里面去消遣，就好像你到那一些犯罪的场所去，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不行的。大卫不知道吗？但是为什么大卫竟然往加特去呢？其实这个举动，这个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显出他内心里面一个属灵的危机，那就是一次信心的短路。短路是一个电学的名称啊，电如果短路的话就没有电了。最近我们中北线短路啊，所以就大家电就这车就走不动了。大卫的信心短路的意思，他的信心出现了什么软弱？他本来是个依靠神的，现在他忘记了，他成为一个依靠人的智慧。那么其实你如果看大卫的一生，大卫常常认定属灵的避难所是神，但这个时候他属灵的避难所竟然错位了。在诗篇中大卫无数次的写到什么，就好像18:12，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神才是他真正的避难所。大家还记得在以拉谷面对哥利亚的时候，这么庞大的巨人的时候，大卫怎样？他宣告说，在17:45，撒母耳记上，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看他的信心完全什么在神那里，他什么都没有，就手上的甩石，但却对什么对着哥利亚这么勇敢的宣告。但是他这一次竟然他没有逃向耶和华这座山寨，而是逃向了加特这座城，这代表了一次严重的信心的危机。我们信心的危机会表现在我们外在的选择，你不是选择信靠上帝，你选择一个 绝对错误的选择。那让为什么大卫会来到这个地步呢？他不是我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件事情的发生他不是立刻出现的，他是慢慢的慢慢的大卫的转移了。让我们回顾一下大卫所处的近况。他刚刚逃离了扫罗王的追杀，大家还记得他跑到约拿丹那里去，他跑到撒母耳那里去，但是他最后还是得逃了。他刚刚离开了扫罗王的追杀，扫罗这位被嫉妒跟恐惧吞噬的这位君王正倾全力的要置他于死地。大家也记得大卫现在是孤身一人，基本上他走投无路。如果你读这段今天的经文的在上面一点点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21:1-9，他到哪里去呢？他先到挪伯祭司那里，什么来求一些饼给他充饥，他用谎言换取了圣饼，同时哥利亚的刀。注意，谎言出现在大卫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谎言其实很多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内心的恐惧跟对上帝的信靠的示弱，所以你怎么知道他信心已经开始衰败了呢？谎言增加了。弟兄姐妹，审查一下你的生活，谎言增多了吗？如果谎言增多了，你要小心，因为就表示你的信心在偏离了。我们都知道撒谎是不对的，但是你差不多每天都要撒谎，而且撒谎的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撒谎充满了生活里面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信心是有了偏离了。他就是这样。而且大卫自己其实他本来是手无寸铁的，他问大祭司是不是手边有没有武器给他。那当知道唯一可用的武器是哥利亚的刀，那哥利亚的刀大家有印象吗？当年他打败哥利亚就是拿哥利亚的刀把哥利亚的头给砍下来，他拿着这个头这个刀他带到圣墓里面去，这是表示对上帝的尊荣，所以这把刀一直保存在圣墓中啊，作为耶和华对他子民恩惠的纪念。但是这个时候大卫竟然讨这把刀，所以当祭司说刀还在圣墓里面，大卫在21:9下半段他说就惊呼道，这刀没有可比的，这是最好的，求你给我吧。想一想，他曾经敬畏耶和华，他曾经除了投石的锁之外，他毫不犹豫的就向哥利亚进攻，他手中没有刀，他有的是神，但是却如今却没惧怕人，将信心寄托在祭人的刀上。本来拿武器拿刀也不算什么，但重点是他的信心已经从神那里失落了，转移到谎言，转移到要依靠这把刀。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他已经暂时忘记了那位能拯救他的脱离狮子跟祭人的手的神，也同样能拯救他脱离扫罗的手，他忘记了这个关联。所以这个忘记带来什么？很多的时候当圣徒跟神失去联系，我们处于一种退后的状态的时候，注意我们的行为。你看他的行为就跟他以往的行为截然不同，跟他的信仰如此的不一致，以至于他的行为现在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谜团。他怎么逃到加特去呢？他怎么会用谎言来换圣饼呢？他怎么会讨回那把刀呢？就好像我们信徒有时候你会注意到，当你退后的时候，你就开始对聚会什么不感兴趣了，你可能一个礼拜没来，以后就两个礼拜没来了，以后就是一段时间没来了。那你是不是到别的地方去聚会呢？通常不是，通常你就停止聚会了。那另外一些事情是你可能很热心的在教会活动，忽然间就很多时候你不在场了，很多聚会你缺席了，很多活动你不参与其中了，就表示你跟之前截然不同。为什么？因为你里面信心转移了。大卫也是这样，他信心转移了。那这种谜团怎么解释呢？其实他很容易解释的，因为只有在神的光中我们才能得见光。诗篇36:9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主耶稣也怎么说？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你偏离神的时候，这个光就暗下来了，光暗下来你就看不清楚了。你把不重要的看着重要，把错误的东西看成对的，把暂时的紧紧的抓牢，把对上帝的那一个丰盛的恩典，你完全怎么样？你完全没有看见它的宝贵，所以你就贪恋世俗，你就走向世界的道路了。那看一看忘记神的结果是什么？大家注意，人忘记神，这些东西就会进来，恐惧、绝望、愚蠢、错误的思维、人的方法。所以恐惧进来的时候，绝望也进来的时候，大卫说什么？去加特是最好的，是吗？你看恐慌之下，他做了没有理性的选择。这个时候逃往加特，就像一个人疾病乱投医，随便的做一个决定，我就去加特了。加特你能够去的吗？那是敌人的城市，哎，你怎么会逃到敌人的城市去呢？你能够想象还有一件事情，他去加特，谁的家乡？哥利亚的家乡。他竟然怎样？手里拿着当年他杀死哥利亚时候的那把刀，却带着他奔向巨人的家乡。有这么愚蠢的吗？大卫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么愚蠢？他是国际的傻根的行为。正常人都知道的，你要去到哥利亚的家乡，可以带哥利亚的刀吗？但为什么他蠢到这样？接着下来，他有进行人的考量，用战略来考量，他叫做反向安全区。首先，他为什么去加特？他脱离扫罗的管辖范围，意思是说，在以色列各个地方啊，你怎样都会有扫罗的权势所在，我就逃到加特去，那是扫罗够不到的地方，那是更安全吗？他忘了，扫罗够不到是小事啊，魔鬼勾得到的是更大事啊。他到了那个地方，他以为安全。很多人以为离开神就安全了，在神以外就安全了，没有这回事。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欺骗神，你不可能欺骗神，你是欺骗自己。大卫也是这样，大卫又在想了，那个地方什么地方最安全？他用了一个反逻辑，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是武侠小说经常出现的哈，特别是古龙的这句名言，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就去了。还有呢，他在想，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他是扫罗的敌人，亚基也是扫罗的敌人，敌人的敌人，我跟亚基做朋友，亚基喜欢跟我做朋友啊，因为我是什么？我可以通情报给他，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其实这些东西原本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是现实世界里面，有时候你跟我都会常常在用的战略。但各位，现在问题不是战略，问题是这个地方不对，加特这个地方不对。但是他就用人的想法，他就以为这样是最好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要怎么牧师找不到你啊？你躲在赌场最安全。我们什么地方都会去找，赌场大概不会去。那我什么地方都会去找你，但夜店我绝对不会去，因为我不认为你会去夜店。这是大卫的想法。但是牧师比较危险还是夜店比较危险？牧师比较危险是赌场比较危险。大卫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当我们被恐惧追赶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逃向错误的加特？很多人在压力之下，他选择什么？沉溺某种恶习，所以醉酒荒宴啊，或者赌博，那甚至这种为了就是麻醉自己逃避，还有寻求不合神心意的关系，不应该建立的关系建立起来，跟世俗做朋友，就是跟上帝做仇敌。大卫正走在这条路上，还有用谎言来掩盖问题等等，都是我们的加特。我们以为这些地方可以给我们安全，但这些地方看来能够暂时庇护我们，实则是 更危险的陷阱。为什么大卫没有想到？因为他忘记神，我刚才说了，这些错误就会进来。但是圣经很真实的把这个信心伟人的最狼狈最失败的一刻，恰恰为了要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即便是属灵人也会有软弱和犯错的时候。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以我没有问题，我不会跌倒，我不会失败，我们是要更多的谨慎，而不是认为我不会跌倒。上帝不要把我们对前任的失败当作自己严重的借口，试图用别人的过错来掩饰。这段经文不是要告诉你，哦，大卫也失败过啊，我失败算得什么？大卫也软弱过啊，我软弱算什么？这不是圣经的目的。圣经的目的是要告诉你，我们应该更宽容的看这是个危险的记号，以防止我们陷入绊倒他们的陷阱。大卫失败了，我们要从中学功课，不要像大卫这样有一天走进这种羞辱，走进这种陷阱。所以神很多时候往往使用我们这些恐惧而犯下的错误，而即随之而来的羞辱，来教导我们最深刻的功课。有时候神让这些羞辱发生，为什么？因为他要教导我们最深刻的功课。我们都知道很多年前新加坡在这个开车哈，我们如果周末用车都得要放一个买一张执照放在贴在玻璃上面啊，这个窗上面啊，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都知道那叫 weekend car， 现在用全部用电子了，以前不是。如果你不放是很严重的罪，抓到的话是要坐牢的，要罚款的，而且罚款是你的入税的上5倍6倍的。所以为了阻止人不在用周末用在周间用车的时候不敢不买那张执照，有一个人就开着车，他没有买执照就开车，后来给交通警察盯住了，交通警察就指示他停车，他不要停，他继续走，所以交通警察就在后面追，他就跟交通其中赛跑，就从 BRE 转到 Adam Road， 再从 Adam Road 转一个右转回来，他希望这个交通警察没有看见，一右转回来，他左转进入一个 building， 那什么 building？ 新加坡神学院的停车场。他就进去那个神学的停车场，但是没有想到这 traffic police 看到他还是最后在神学的停车场把他挡住了，叫他下车。下车的是一个牧师，他以为我逃到神学的停车场就安全了。但是羞辱吗？羞辱吗？羞辱，但神有时候许可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让你深刻的感到什么功课，教导我们最深刻的功课。除了他以外，这世上再没有真正的避难所。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这样子，约翰福音15:5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很多的时候被提醒神许可。所以大卫到亚西米勒那里，以及他逃到亚吉那里，他不是最光彩的时刻。正因为如此，我们满心感恩大卫的大卫之子就是耶稣基督，在面对逼迫甚至死亡的时候完全不像大卫那样。耶稣没有说谎，也没有因为惧怕而逃避即将临到他的事情。耶稣走上了十字架，忍受痛苦的折磨，好叫我们不必承受这一切。但大卫这样子的羞辱，我们要被提醒神要挽回我们，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问题最重要的，上帝最后怎么帮助大卫从低谷中回转？一定要回转，我们不能死在低谷。怎么回来？上帝怎么帮助他？首先，大卫从加特那个羞辱性的低谷中回转，不是靠他自己的意志力，上帝透过一系列有恩典有管教的方式一步一步将他扶持起来。所以首先第一，透过出人意外的方式拯救他，让他认识自己的本相。你看他演一个疯子来到亚基王的面前的时候很紧张啊，很紧张的时刻，怎么办怎么办？如果被认出来的话，你是把我的最爱的哥利亚给杀了的，我怎么可以放过你，要折磨你到死。每次到这个时候我们总希望神迹出现，对吗？我们总希望 你看电影就快要斩的时候，忽然一只马骑过来，停止斩，停止斩，要斩头的时候，哇，带着什么圣旨，带着什么证据，带什么旧法出来，对不对？现在呢？现在呢？怎么紧张？上帝没有用自超自然的神迹，没有地震，没有降下大火，没有天使来救大卫，什么都没有。大卫就在那里装疯，会认出来吗？会认出来吗？上帝允许大卫充满屈辱的装疯的计划成功。那你看，刚才我说过了，这个亚基王讲这句话，我只缺少疯子。这句话告诉你，他可能这几天就常常为疯子感到烦恼，又一个了，又一个，又一个。上帝可能之前就让他看到好多个，到最后他对疯子什么麻痹了，打麻痹针了，现在又多一个。但是这个不是疯子，这个是天才，他装着疯子。所以亚基王因为鄙视这个疯子，反而放过了他。如果你认为把疯子演的对就会逃过，你是错读圣经了。圣经不是他演得很好所以逃过，他逃过依然是上帝的拯救。因为什么？其实他的臣仆已经认出他来了，看见他的刀，知道他这个人是大卫，绝对没有错误。但是偏偏亚基王不认他。其实这些臣仆如果据理力争再争下去的话，亚基王可能会重新考虑，但是臣仆竟然没有再说话，这岂不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拯救吗？各位，这就是恩典。大卫的性命得以保全，他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上帝垂听了他内心的呼求，并且施行了拯救。所以这个是恩典啊，他就是逃过一劫。你能解释吗？有时候很多的时候这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上帝的拣选的，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是那位要来到世上做君王的。其实这个恩典不单单给大卫，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大卫的生命得以保存，耶稣基督后裔会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虽然很羞辱，但是神用他的羞辱来拯救他。当然这也是一次的管教，上帝没有让他以一个英雄的方式脱险，他不是靠宣告神的名吓退敌人，或者很有什么功夫哇，能够把人都打倒了然后跳墙而逃，没有任何的这一种英雄式的靠着什么流口水装疯子被赶出去。他会感觉什么？他会感觉什么？会感觉到非常的狼狈。我说啊，如果这不是圣经的记载，大卫一定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们也曾经有时候狼狈过，我们不会把这件狼狈的事情告诉人家，当时多么难堪，多么狼狈。但是神为什么要给他走过这些？这也是一个管教，只让他看见自己的本相，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他让大卫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聪明夸口，他只能谦卑地承认，上帝啊，如果不是你的怜悯，即便这样屈辱的方式也没有办法救。这是真实的，这种方式剥夺了他的骄傲跟自尊，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他自己的计谋是多么愚蠢和卑微。当他忘记神的时候，那是多么的软弱无助。其实我经常有时候听见弟兄姐妹做见证，他们回讲他们一生的时候，他就讲这句话，是我多么愚蠢，那是我多么卑微。那说明什么？的确我们有时候会到这么愚蠢跟卑微的地步。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有时候神许可羞辱就这样的发生了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留在加特，他是必然蒙羞的。第二，透过祷告跟反思，然后把它重新对焦于神。那你要知道，大卫要这个是一个创伤，这个需要医治的，这需要重新反思的。那大卫在整个逃难的过程当中，他写了八篇的诗篇，关于他逃难的。我们之前就谈过的， 他在这个扫罗王的面前，扫罗要杀他的时候，他逃难，他也写过诗篇。这件事情他写了两篇的诗篇，一篇是34篇，一篇是56篇，很容易记的，3456就是啊。所以这两篇的诗篇34跟56就讲描述了他整个心路的历程啊。所以这两篇的诗篇呢，告诉我们什么？撒母耳记录了他外在的表演啊，装疯啊，但是诗篇记录他内在的现实。你想他一面装疯的时候，内心在想什么？就透过这个诗篇写出来。在他最狼狈不堪的时候，他仍然在向神呼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诗篇是在那个时候的呢？那你就要看他的标题。诗篇34篇提到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亚比米勒，你说，哎，那不是亚吉吗？是的，亚比米勒是一个封号，就好像法老是一个封号。但是这个亚比米勒就是加特王亚基啊，所以就好像罗马的皇帝，每个皇帝都是亚古斯都，但是他亚古斯都是可能是一个封号，但是他有不同的名字。这个亚比米勒呢，这个就是希伯来文 Melech 是 king 啊，这个 Melech 是 king 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亚他在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他做这首诗歌。也就是当他在胡乱画的时候，疯作疯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以后把它补写回来。你看诗篇34篇，我们选3节4、6、8一起读。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我在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你看见什么？这是从恐惧困苦到拯救。他一面装疯的时候，一面求什么？主啊，救我，救我，救我！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我这个困苦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我竟然自投罗网，逃到这一个敌人的阵营里面去。所以他求神救他一切的患难。诗篇中大卫没有任何夸耀自己多么的高明，他没有说哇，忽然间我灵机一动就装起疯来了，还好我演技还不错，演疯子像疯子，最终还是被救了，没有任何的可以夸口的。他坦诚自己的恐惧，一切的恐惧跟患难，我这个困苦的人。所以这个诗篇就显示了大卫那看来不体面的行为背后，仍然隐藏着一颗呼求神的心。我想就来到这个低点的时候，那个忘记神又再回来了。他就想，原来忘记神是这么悲惨，我现在明白了，我又在想到上帝了。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在礼拜堂忘记神，但是你在被羞辱的地方，你想起什么？你想起这位上帝。所以有时候神，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时候我们选择愚蠢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愚蠢，但是重点是让你重新想起上帝。外表上大卫是个流口水的疯子，但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向神呼求的困苦的人。其实神就是帮助他回转，光照他，让他重新正正确的重新叙事，讲他的故事。他不再从自己失败的角度看这件事情，而是从一位困苦人被神拯救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一直想到我装疯作癫，装疯作癫，这会击打他，这会使他抬不起头来，这会使他无法继续的起来当王。同样的，神没有说他装疯作癫，神让他用了困苦人。什么意思？今天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不能沉溺在我是罪人这个名词里面。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如果我们整天想我是罪人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被上帝来用，因为我们想的都是自己不行。但我们要想到，是的，我是何等的不堪，但我是蒙恩的罪人。弟兄姐妹，你下次不要谈我是罪人，你要讲到我是蒙恩的罪人。的确，保罗也是这样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就好像大卫，他看到他自己是个困苦人，重新得力。那另外一篇诗篇56篇，同样的标题提到大卫在加特被非利士人抓住。所以我说他一进到非利这个加特不久就被抓了， 关在监牢里面，几天后送到亚基王那边去。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卫会怎么想？你想他被关起来的时候，被发现的时候，等候亚基王审判的时候，心里什么？惧怕。刚才在圣经是惧怕，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表达了，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什么意思？他承认怕不怕？好怕。恐惧不恐惧？非常恐惧。那但是他宣告他对上帝的依靠，我惧怕的时候我依靠你。其实这段经文呢，就完美的描绘了信徒内心的真实挣扎。信心不是没有惧怕，而是在惧怕中选择转向上帝。大家记得，你有信心吗？有。会怕吗？好，有的时候还是会怕的。不要说我有信心就不会害怕，有信心还是会怕。但有什么不同？不同是在惧怕中选择向上帝，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就像大卫在亚基的王面前怎么办？信心不是没有惧怕，而是他说什么？他说我要依靠你。今天我们教会要建堂3600万，怕不怕？我们才500个会友，我们是华人教会啊，什么意思？我们在方方面面的确人力财力物力都是弱的，我们担得起吗？而上帝把重担交给我们，有信心吗？有。怕吗？问蔡牧师，为他祷告。信心肯定是有的，怕吗？还是会怕。但什么？重点是什么？我依靠上帝，不是我很厉害，我的神很厉害，不是我不怕，是我的神大有能力，我算不了什么，是我的上帝。所以我们怕不怕？怕。但是有什么？有信心。会怕吗？会怕。但上帝什么？上帝帮助我们。其实我自从教会买地建堂后，讲了一两篇信息都是关于建堂的。上帝有时候很奇妙的，就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他为我们预备奉献。两个礼拜前我们收到一笔150万，没有想到的，完全没有想到的，忽然间来的。为什么？上帝的灵在做工，上帝的灵在心中感动。所以当弟兄姐妹顺服奉献的时候，谁得荣耀？神得荣耀。谁得激励？我们得到激励，我们知道上帝在帮助我们。这就是信心。会害怕吗？会。但要不要依靠？仍然依靠上帝。盼望我们在你每个人都是这样。有时候你收到医药的报告，看了之后怕不怕？怕。那你会不怕？都是红字啊！我学校考试都是蓝的啊，身体健康全部红的啊，哪里会不怕？怕。但是有信心，相信一切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蒙上帝拯救的人，属上帝的儿女，前面的道路都在上帝的手中。就是大卫信心宣告对上帝的信靠，我惧怕，我信心，但我信靠你。所以他神借着这些让我们看见什么？神让他反省，每一件事情过后他反省，重新得力。我们也应该要反省，应该要重新得力。有时候软弱，我们要得着刚强。这就是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的交往很重要，做礼拜很重要，聚会很重要，跟弟兄姐妹交往很重要，都是让我们重新得到力量，就好像大卫这样。所以他慢慢的从苦境中低谷中转回。第三，当他离开了加特之后，他去了哪里呢？神就通过群体的建立恢复使命，让他摆脱孤立跟绝望。所以大卫离开加特后，我们说过他逃难的时候一个人逃难，现在神把他带到一个什么？他没有继续做一个孤独的流浪者。圣经接着下来22章1到2节说，圣经记载他去了亚杜兰洞，在那里上帝为他行了奇妙的事情。你想听奇妙的事情，下个礼拜我们才进一步深入的讲解。所以你听完这句要听，下个礼拜要听，不然你听不完全。神就把他带到这个亚杜兰洞里面去，重新塑造他。所以感谢上帝，大卫的失败，大卫的软弱，仍然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要结束的时候提醒你，在你的加特城门前遇见神， 可能你在加特里面，所以我对正在加特的人说，赶快离开，赶快离开。也不离开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羞愧。你知道有时候这种羞愧忽然之间来的，你经常到夜店里面去浏览吗？赶快离开。你今天经常在网站面到不应该去的网站吗？尽快离开。你今天仍然在赌场流连吗？尽快离开。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你不离开，那羞辱很快的就会来到。你离开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你在加特嘛，离开吧。你知道在几天前政府警察忽然间扫荡夜店啊，为了要抓那个电子烟的问题，一扫荡夜店的时候，许多男男女女在夜店里面被抓了，被登记了，被查了。请问你在其中吗？如果有的话，你想想那是何等的羞辱啊！我是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为什么要在这些污秽的场所？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污秽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在这种污秽的网站里面流连？比如说想起来很羞耻，对吗？赶快离开。也再不离开的话，更大的羞耻死亡更会来到。很多年前有一个色情网站被人家骇客进去，黑客进去，结果找到他的名单，把他的名单公读一次，里面很多很多的名人，很多很多的名人就在他是他们的客户，在那里做这些非法的事情，非法勾当的事情。请问你名字也在其中吗？所以离开，但不要绝望。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加特城就好像大卫，赶快离开，但不要绝望。你会感觉到像个失败者，但神看你为他困苦的孩子。你的流着口水的信心虽不体面，但却是真实。但重要的是你要向神呼求，神一定垂听，救我脱离加特，让我能够重新得力。不要停留在加特，下一个目的，如果你逃难的时候，到亚都兰洞去。我们下礼拜告诉你亚都兰洞有什么特别。对所有的信徒我说，当信心不那么体面的时候，是的，有时候我们总是会信心不够，有总是会感觉到很软弱。让我们放下伪装，正式的活在上帝的恩典中。就好像马可福音有一个做父亲的，他的孩子有困难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直接说，主啊，我的信心不够，求主加添。是的，有时候你信心不够，求主加添，你祷告求主给你力量，从天上来的力量。但是不要逃往加特，因为那不是躲避的地方，我们仍然在基督里。所以在这里对所有弟兄姐妹，我们要对神诚实的承认我们的恐惧跟失败，因为你最微弱的呼求也是一种他听见的信心。所以在蒙拯救之后，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做见证。大卫在三十四篇第八节说什么？很有名的一节经文，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离开加特，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的软弱我们得着教导。谢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一切的恩惠，使我们无论到怎么境况，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继续在你面前蒙恩，不管我们曾经多卑微，不管我们曾经多么的羞耻羞辱，但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重新得力。愿你让我们能够继续靠着你的恩典勇往直前。我们恭敬把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来，我们信心不足，让我们在恐惧中坚定的信靠。我们继续的求你恩待赐福，如此感恩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